在这些人和他的敬拜神。我记得自己大概几个月之前，
我在这里一起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到七节，谈到保罗是怎样称自己为基督的这个仆人和奴仆，然后做福音的使徒。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一同来思考和分享的主题是从这个接下来是第一章的八到十七节。那我把这段经文把它的主题定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好，我们在分享这个思考经文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能够来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圣灵亲自降临在我们中间，求你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求你高牧小子仆人的口，让我所说的话都出自于你。求你让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能够扎根，能够信你的真理，能够在里面能够坚持到底。我们把一下的光阴和时间交在你的手里，奉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最近我在加拿大看到一个新闻，是什么呢？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在多伦多有一个同性恋的聚会，很大型的聚会，很多人在游行。然后中间其中有一个基督徒，好像和他几个朋友，然后就在这个游行的中间就发那个什么呀福音传单，结果呢后来被他们发现，然后就控告这个基督徒。后来呢这个警察局呢就给这个基督徒发了这个逮捕令。什么原因呢？说你们这个是在这个渲染仇恨你们在这个基督这个同性恋的游行不应该怎么样传这个基督教跟这个他们的这个相反的这样的信息。所以呢这件事情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波动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时代里面特别是在福音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我们传福音的人变成有罪了。我们思考我们现在我们看我们周围的生活，我们觉得真的是感觉是这样子。即使是在这个西方是传统的基督教的国家和这个社会，我们越来越感觉福音是被边缘化。我们可以说我们活在是一个以福音为耻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以福音为耻，以基督为耻，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来持守我们的信仰，来怎么样以福音不以福音为耻，来怎么样以基督的心为心。我想今天我们在刚才读的经文里，保罗或许他的这段经文会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段经文是这段经文从这个第八节到十五节开始呢他我们可以分成两段。他一开始呢谈这个保罗，他说要切切的要见他，他说这个罗马的这个基督徒呢他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他特别希望见他。我们知道罗马的教会呢不是保罗建的保罗是在希望去这个西班牙传道的这个路中希望停留这个罗马，然后呢先见一见罗马的教会，然后鼓励他们。所以呢他这个第十五节到第八节到十五节呢就谈这段过程希望怎么样，希望特别的渴望先见到这个罗马的这个信徒。他为什么要见他呢？他说我要怎么样，我要将这个属灵的这个恩赐要分给他。保罗他亲眼看见过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福音的使者，这个异教徒的使者，外邦人的使者。然后呢保罗的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的信徒很多都是什么呀，是外邦人。但是呢其实罗马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犹太人，所以这个罗马书呢其实一方面写给外邦人，一方面怎么样写给这个犹太人。但这里面主要的第一节的第一章呢主要是谈对于是外邦人，所以他希望怎么样把他的这个属灵恩赐要赐给他们，要干什么呢？要使他坚固。其实保罗心愿在这个里面体现的时候，他有三个心愿。他为什么要见这个罗马的信徒呢？他第一个心他是要坚固他的信心，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他要把他的这个得些果子，他要属灵的果子，最后呢就是他要还福音的债。好，我们看一看三个分开来看，仔细看一下。第一个他的目的怎么样，他要坚固 这个教会，他把这个属灵恩赐分给教会做什么呢？是把恩赐然后给这个教会一些信徒自己分享而已吗？而不是这样子，他什么样？他是要整个教会怎么样得到坚固？为什么要得到坚固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早期的教会还刚刚，特别是福音刚刚传来的时候，大部分的这个怎么样是非基督教的一个社会和文化，他们的信仰是多神的，西班牙很多 你知道罗马这个地方什么样，是整个这个异教文化的中心，他们拜很多的神，他们完全是在异教的这个文化里面，所以在这个非基督教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当他们接受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挑战，所以保罗来怎么样要兼顾他们，不让他们在这个在这个外围敌基督教的这个文化里面怎么样丧失他们信仰。那个是前基督教时代，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是什么样，基督教刚刚来，是前基督教时代，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说是后基督教时代，整个西方已经什么样是后基督教，是 post-Christian。 什么叫后基督教时代呢？基督教已经传给这个西方，然后在1500年里面，整个基督教在西方怎么样已经扎根了，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主流，但是在过去200年或者几百年这个过程中，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在西方怎么样被排挤，这个福音越来越被边缘化，虽然我们已经获得了福音，但是在西方这个福音怎么样越来越被排挤在外面，所以整个西方可以说在这个200年的近年越来越快的是一个什么样，是后基督教时代，这个异教文化怎么样再次的占据我们的主流，我们虽然不像罗马那样子还没有听到福音，是前基督教时代，但是我们在后基督教时代同样的面临这样的危险，很多的非基督教的教导，很多的世俗的理论，很多的敌基督的文化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整个这个文化很多的都是怎么样是敌基督的，所以我们处在一个怎么样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这样一个境况里面，我们其实跟罗马差不多，我们是处于异教文化中间，在这个处境里面怎么样我们更要怎么样要获得这个属灵的恩赐，要怎么样坚固我们的信仰，信心要使我们的教会得到坚固，所以这个是保罗的心愿，他要希望这个出生的教会不要被异教的文化所覆盖，让他们怎么在信仰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坚固下去。所以保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负担，就是希望这个罗马的异教人在异教文化里面外邦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能够怎么样使他们信心能够稳固。其实呢，坚固教会一直是保罗的负担。比如说，在你看这个，我刚才是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因为我要切切的想见到你们，要把怎么样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要怎么样使你们得怎么样坚固。他希望保罗的这个罗马教会得坚固。那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就谈到，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第14章，他说第二天他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后来呢要怎样要去那个地方里面，要坚固怎么样，要坚固门徒的心，要劝他们持守所信的道。这个是使徒行传第14章，你再看下面第15章也是这样子，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门弟兄们把他交到主的恩典，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怎么样坚固众教会。再看16章，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这个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怎么样坚固，人数天天的加增。然后第18章也是看的，然后呢过年又离开这边，又经过加拉太和里弗甲地方怎么样坚固众门徒。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也是谈到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也必定要坚固到底，等候我们的主耶稣要怎么样，他要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日子无可指责。所以坚固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整个这个保 保罗的这个使命来说，保罗的福音的这个使命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负担就是我们要兼顾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已经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福音，得了拯救，但是我们还是怎么样，一定要坚固。当我们信心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动摇，好容易跌倒，好容易离开。我以前在剑桥读书的时候，遇到很多的老师，从国内来的访学的老师，给他们传福音，带他们查经，然后他们去信了福音，然后呢他们很多人就回去了，但是回去之后呢，他们没有怎么样在世上的信仰，很多很多就怎么样就走偏了，他们没有参加他们教会，好像找不到合适他们教会。所以很多人虽然他信了之后呢，但是他一回到他本来的这个工作和处他的环境的时候，他感觉这个环境对他的信仰压力太大了，他就慢慢的就冷淡了，最后怎么样又丢失了，他没有怎么样能够持守住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信仰怎么样不够坚固。所以教会非常重要，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个体的宗教，说我信了，这是我跟主的关系就可以了，我在家里面祷告就可以了，这个是魔鬼的谎言。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在教会成长的话，他远远他的信仰不得坚固，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就像一个柴一样，你当一个柴一根火柴怎么样，很快怎么样就会熄灭，但是怎么样三根四根一起的怎么样，它就很燃烧的很时间很长。同样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怎么样要回到教会里面，要同心合意的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就彼此得到坚固。所以在教会的敬拜和教会的这些小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主内怎么样一同的来持守我们的信仰，一同的彼此来坚固彼此鼓励，这非常重要。所以当这个我们的信仰很弱的时候，我们怎样要关怀我们那些软弱的肢体，让他们怎样坚固起来。所以我们身边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责任，不要说我们信仰我们自己就可以了，我们要兼顾对方的信仰，我们要兼顾，不只是兼顾其他人，其实我们的牧师、传道人，包括神学教授都需要被兼顾，不要觉得他们是超人，没有人是超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被兼顾，被彼此鼓励，彼此安慰，一同怎么样建造主的身体。好，这个是保罗的心愿，要兼顾他的教会。那么第二个呢，他希望怎么样得一些果子，那这个是他本能的使命，他的怎么样，他作为什么样是使徒，他是传福音的时候，当然他的目标怎么样要得一些果子。那收果子是工人的责任，那耶稣自己说，他说要收的庄稼很多，收割的工人很少，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怎么样，保罗希望在罗马要收果子，要领人归主。今天也是这样，很多的人怎么样都需要被传福音，这个果子需要去收割，庄稼很少很多，但是做工的人很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愿，说我们看到像主一样，我们看到先天耶稣那样看到这么多的庄稼，但是没有人收割，我们永远有以主心为心，说我愿意为你去收割的果子，像保罗那样子，我要怎么样得一些果子，不管是在这边还是中国，有很多人真的需要福音，真的需要我们去怎么样帮助他，但愿我们有更多的心智来怎么样愿意这样去接这果子。那么最后呢，他的这个他说我要怎么样，我欠了债，他说我欠了这个福音的债，我要去怎么样还债。这个说起来很奇妙，为什么说他怎么保罗为什么欠了他的债呢？保罗怎么会欠了希腊人或犹太人债呢？保罗是犹太人，是不是？保罗怎么会欠了这个希腊人债呢？保罗跟希腊人没有关系，是不是？那他保罗为什么说我欠了这个 希腊人或者说犹化外人，就是外邦人的账，所以他称自己怎么样，我是怎么样外邦人的使徒，他自己很清楚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他怎么样欠了外邦人的账。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欠债呢？保罗为什么就他说他欠了这个福音的债？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欠债很容易明白，比如说我借了你的钱，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写了个合同，这个钱一年之后要还，但是过了一年之后你还没有还，你怎么样，你就欠了我的债，这是欠债，这是一种直接的欠债，两方面的欠债，一对一的欠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欠债，我觉得保罗说的是另外一种欠债。什么债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有一个很贵重的东西要交给北京的一个人，但是我最近呢没有办法回北京，所以正好呢我有个朋友，他说马上呢下一周就要回北京了，我说好，你要回北京你把我这个东西贵的东西我交给，我要送给那个人，在北京的人。好，结果他回去了，我把东西交给他，他一个礼拜回去了，然后呢我隔了一个礼拜，我问在北京那个人我要交东西，我说你东西收到没有，他说啊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收到。然后呢我就发现不对了啊，这个人怎么样，我本来要把东西交给他，他没有收到，那说明什么呢，是那个我那个朋友怎么样，没有把那个东西交给要送给那个人。如果这个东西是很贵重的话，那我就责问他，你为什么不把我要交给那个人的东西要交给他呢，你为什么自己就怎么样霸占了。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他真的拒绝把我要交给那个人的东西要占为己有的话，他怎么样就欠了，不止欠了我的债，而是欠了那个人的债，因为他本来要把东西要交给我北京那个人，但他自己怎么样放在自己的腰包里，他就欠了那个人的债。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子，保罗说我欠了福音的债，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来把福音怎么样，不只是怎么样给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福音怎么样是所有的人，福音是为了所有的人，所以外邦人整个的这个外邦万邦都要怎么样得到福音。那么现在耶稣把这个福音托付给你，说你把福音怎么样要传给那个外邦人去，但是你把福音接受之后结果没有传，就好像你接受了一个很大的礼物，但是没有送给那个该得到礼物那个人一样子，你把福音穿在自己的腰包里面，这个宝贝，但是你没有把这个福音这个宝贝交给应该得到那个宝贝的那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欠了这个福音的债，我们欠了那个人的债，我们没有怎么样把这个福音应该他应该得到，但是怎么样我们占为己有，我们没有把他应该给的要给他，所以我欠了他的债。所以保罗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他的领受很清楚，他的第一章第一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他就说呢，他是怎么样是使徒的，他是怎么样传福音的使徒，他很清楚他的使命是我要把福音传给那些外邦人，因为基督已经吩咐了他，你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说我欠了什么样外邦人和希腊人的债，他去还债。所以在他来说传福音不只是说这是一个高尚的事情或者什么东西，传福音是还债，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自己说我就是基督的奴隶，我是基督的仆人，他第一章第一节说我就是怎么样基督的仆人，仆人怎么样听主人的话，主人已经把这个上好的消息这个宝贵的福音要交给这个仆人，然后让仆人传给那个外邦人去，如果仆人如果不做的话他就有祸了。所以保罗和说很清楚，怎么样不传福音的有祸了，因为你把福音放在你的自己的腰包里面，不给传过那个需要的人，你怎么样占为己有，你欠了他们债，你是有祸了，你没有办法在主人面前交代，你也欠了那个应该得到福音的人的债。保罗自己给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欠了这个债， 所以他一生怎么样努力的还债，将福音传给万邦人，不只传给罗马人，他将来要传到地极，他要去怎么样西班牙，当时西班牙认为是地极，所以他把怎么样要福音要传给地极。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欠福音的债？我们有没有欠福音的债？我们欠了谁的债？我们今天我想在座的都是已经得了福音的，那我们得了福音的人，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欠周围人的债？如果你父母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有没有欠他的债？如果你兄弟姐妹还没有信福音的，你有没有欠他的债？你的同事、你的身边的朋友还没有信福音的，你有没有欠他的债？耶稣把福音给我们，从来不是说让我们独善其身，独自一个人享受福音的。福音好多东西一定要分享，特别是福音。所以我们希望有保罗的心智，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拿到的福音不应该怎么样就放在自己享受，应该把福音怎么样交出去，把好的东西交出去，这也是主对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做的时候，我们不忠于主，我们不是忠主的好仆人，我们不是主的奴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思想保罗的这个心智的时候，我们希望也有这样的心智，说我们真的要传福音，因为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我们欠了别人的债，我们有一定的紧迫感。当这个人要灭亡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没有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欠了他的债，好像我们怎么样手上就沾了他的血，他们本来可以得救，但是我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他就 消亡了，永远失去了，我就欠了他的债。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紧迫感，基督的福音来到我们中间，要怎么样让我们分享出去，我们不应该把福音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这是保罗的心智。所以他们要切切的要进入罗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不只传给教会，而且外邦人，因为他欠了福音的债。好，接下来呢，这个接下来呢是第十七到十六节到十七节，那这个谈是福音，谈就是福音什么？什么是福音？他说我欠了福音的债，那么什么是福音呢？那么他十六节到十七节基本上就讲了一下，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是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称义。那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把这段话作为主题，就是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保罗要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这个当然他有自己的背景，他是犹太人，但是他呢又是罗马的公民，他既懂得犹太的律法，也懂得希腊的文化。他在写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写给两个听众，一个是什么样外邦人，罗马人或者希腊人，另外一个呢是犹太人。他希望怎么样把这个福音的消息传给这两种人。那其实这两种人呢，如果没有真正接受福音的话，他们都以基督为耻。犹太人和罗马和希腊人都以怎么样福音为耻。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犹太人其实是为基督为耻的。首先保罗面对的是什么呀？是律法主义，犹太律法主义。犹太人认为他自己怎么样已经有律法，他们已经获得了上帝的拯救，他们不需要再有福音了。所以犹太人和法利赛人所代表的律法主义，他这样控告和逼迫基督，他控告耶稣和这些罪人同席。保罗在这个旧约里面新约里面，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被很多的犹太人弃绝，耶稣和罪人同坐的时候，他们看来是可耻，因为他怎么样在他们看来，耶稣怎么样和那些罪人坐在一起怎么样，就陷了自己陷了罪里，破坏了律法， 在他们看来是可耻的，所以他们弃绝耶稣这样的人。律法怎么样？是定罪的。当你怎么样做个律法就被定罪，律法没有拯救的能力，但是基督来这边要拯救，拯救罪人，这是神的大能。所以犹太人因着自己的律法而弃绝了基督，以基督的福音为耻。所以保罗要告诫犹太人，你们不要以什么样基督的福音为耻，我不以基督的为耻，我自己是犹太人，但是我认识了主基督之后，我就发现主才是至宝，我不再以 犹太人律法主义而自居，我要作为基督的仆人。所以他说我不以什么样福音为耻，作为犹太人说他不应该什么样以福音为耻，福音是至宝的。同样的，希腊人或者罗马人也是怎么样，没有听到福音的也是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因为希腊人以智慧和哲学而著称，他们很喜欢怎么样思考，很喜欢抽象的思维思辨能力，他们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怎么样而自居。在这样的文化下面，他怎么样，他看到说这个神的爱，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上帝，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被羞辱的那个上帝，他们完全不可以接受。在他们理解里面，那个上帝是完全的超越的，完全的尊贵的。现在看到基督的福音，基督的这个上帝说什么呀，彻底的被羞辱，彻底的软弱的，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赤身露体的，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不能够理解的。作为一个荣耀的上帝，不可能道成肉身。所以希腊人怎样弃绝基督，弃绝道成肉身的这个福音，他们认为是极其荒谬。所以在希腊文化里面，十字架怎么样是耻辱的标志。希腊人以基督为耻，以福音为耻。但是神的大能就是这样子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接着说，他说怎么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人怎么样就作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在怎么样却成为什么神大的。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经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叫这智商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上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的。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智慧，我们却定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你看见没有，都是针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他们两种人都是里面弃绝了十字架的福音，但是在门招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可以说作为这个啊，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我不以福音为耻的一个注脚。当外人都以基督为耻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明白基督的大能，神的大能。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刚才谈到了，我的一开始谈到了，在这个今天的西方，这个文化也是怎么样以基督为耻的，以福音为耻。虽然经过1500年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但是在后基督教时代，当你向那些人传福音的时候非常的难，他们的心比石头还要硬。我不知道你没有试过给一个飞机在给一个西方人传福音，或者他已经比如以前是基督徒，后来变成非基督徒，你给他们传福音，有没有传过的时候？我自己试过，我发现他们的心像铁板一样，他彻底已经怎么样弃绝了这个福音，他比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还要刚硬千倍，因为他以为他知道了这个福音，然后他怎么样，他觉得这个福音没有价值，他就丢弃了，就像垃圾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为他自己明白了这个福音，然后弃绝福音之后，你再给他讲福音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心里非常的刚硬。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在这个法国做宣教， 我们知道法国是传统的是什么呀？是天主教国家啊，非常传统天主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这个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呢，然后法国大革命基本上针对的就是教会，他把教会当作这个整个这个邪恶势力、腐旧势力的这个象征，所以脱离了这个天主教的时候，他们觉得真正才得到自由。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难。我那个美国的那个牧师在法国南部去宣教，在那边慢慢的经营，差不多两年才可能找了一两个人来聚会，是非常非常难。在后基督教时代给人传福音是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他们已经以为这个福音是维持的，他以这个福音维持，把福音当作完全是被反动的，完全是愚昧，完全是这个仇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清楚，我们活在的时代是以福音为耻的时代。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活在这个西方这么美好、这么自由的社会里面就沾沾自喜。我们要清楚，我们活在后基督教时代，我们是活在基督的仇人里面。不要以为我们在活在这个基督教的国度里面，我们活在仇人里面，我们活在后基督教以基督为耻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所以大家都知道听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西三一大学我们的韩教授，我将来也要去西三一大学教书，他们要开一个法学院，要办一个法学院，要求所有的人进来都要签一个什么样一个契约，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不要发生同性关系，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结果怎么样？受到很多的这个法律society 他们这些社团的这个气绝，最后告到这个联邦这个最高法院。那我们最近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裁判，我们知道是西三一是败诉的。他们理由是什么呢？他们理由是为了要照顾同性恋的人的权利，使他们作为自己的尊严得到尊重的时候，要限制宗教的自由，他认为这是合理的，7-2，认为这是合理的，为了保护同性恋的这个人身的自由，可以限制宗教的自由。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这样的时代是以基督的福音为耻。但是保罗说得很清楚，虽然这个时代与基督为耻，因为这些人怎么样，已经是被灭亡的人，没有看到希望的人，他们以这个福音为耻。但是我们得救的人，福音确实是大的，因为这彰显了神的义。他们眼睛是瞎的，我们他们没看见这个神的义和神的大能。所以在第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神的义，他说神的义已经在这边要彰显出来，这个神的义透过这个福音彰显出来。什么是神的义呢？当然这个神的义不是指神的属性，而是指什么呀？来自神的义。神要使我们称为义。什么是称为义呢？什么是义人呢？义人是什么呀？义是什么呀？跟神有之间有正确的关系，合理的关系，这是义。所以符合神标准心意的人成为义人，但是堕落之后的人怎么样？完全就扭曲了人和神的这样关系，扭曲了自然的这样一些规则。所以呢，我们就陷入了不义。那么神要使我们为义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要把基督赐给我们。所以神将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透过基督我们可以重新获得跟神的正确的关系、合理的关系、和谐的关系，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神的义。但是这个义在基督来之前没有完全被彰显出来，还是被隐藏的，但是现在呢，在基督里面被启示出来的。这个义就是基督的义，神的义就是基督的义。但是这个义必须要怎样？要我们首先相信才能成为现实。这个奥秘对不信的人就是愚拙，对不信的人这个奥秘被锁住， 这个启示被封住，但是只有怎么样信心打开你的心门的时候，这个意就进入成为你的意。所以接下来说是要非常重要的，就是以至于本性，以至于性。所以罗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怎么样，因性怎么样成义。这个性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虽然这个上帝的意已经怎么样显明出来了，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但是这个意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这个意跟你生命没有关系。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当你知道自己不义的时候，当你知道自己办坏的时候，当你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然后接受信相信耶稣的时候，这个意就成为你的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信一个是个钥匙，打开你的心门，这个意，这个奥秘就被彰显，就在你身上成为一个现实。所以什么是信呢？当然我们先头脑也相信，相信上帝存在，相信耶稣受苦受难复活，当然其实不只是一个头脑相信，而且里面有一个信靠的关系。我们要信赖，要依靠，透过这依靠跟神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有一种对神的热忱，对神的这种爱，一种坚定的，一种忠诚的这种依附，这是一种信。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谈到是什么呀？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其实这个至于信什么呀？就是我们把英文翻译就是 from faith to faith， 意思就是起点，信是起点，但是信怎么样也是终点。信不是一个瞬间的过程，一个瞬间的事情，信是整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本于信，是什么呀？起始于信。我们信了以后才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但是我们的信怎么样？不是说信了以后就完成的，我们最好要以至于信 into faith， 到最后的那个信。所以在保罗他自己也说，他说在以弗所，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透过信呢，我们可以抓住福音的真理。那么福音的后果效果怎么样？要加深我们的信，要坚固我们的信。所以没有信的福音实际人是空洞的。所以信是一个过程，不断被增强。但最后呢，他也说最后的一句话，他说怎么样？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一人因信得生。这个成了义的人，作为义的人，最后因着信怎么样获得生命，得到拯救。那这段话当然是出自于旧约的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四节。他这里面谈到哈巴谷，我们知道当时有怎么样外这个侵略，是加勒底人外邦的侵略，当时犹太人非常的危险，他们有被灭绝的这个可能性，他们非常紧张。然后哈巴谷书写的，在这个处境写，你们要相信怎么样上帝的拯救的大能，你们就怎样因信就怎么样获得拯救。当你相信上帝的拯救的时候，你就不会被怎么样加勒底人杀害。先知哈巴谷安慰那些真正信靠上帝的人怎么样就会得到生存。那么保罗用了这个旧约的那段话放在这里面，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怎么样，你们也要怎么样因着信要获得最后的生命，最获得最后的拯救。意思什么呢？因着信被称义的人将获得最后的生存和拯救。我们开始刚讲的时候，信其实是个过程。很多人一开始信了之后呢，其实怎么样信得很浅，或者没有根，一点点这个打击怎么样就抛弃了，就丢失了自己信仰。这样的人，他没有扎根的时候，没有被坚固的时候，他没有信到底的时候，是很可惜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坚信到底，才能怎么样得救。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一旦就说成基督徒就万事大吉了，说哈利路亚，我们已经完全得救了，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了，上帝已成就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要持守， 要坚持到底。最后坚持到底，当然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怎样得到最后拯救。好，我们最后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运用。我觉得有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我觉得是这个还福音的债。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他自己称为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自己称为怎么样福音的使徒，他欠了神的债就必须要还还。我们也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欠了福音的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福音的债，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获得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有责任把福音也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有债？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自己有债要还？其实我们都有债。想一想你欠谁的债，想一想上帝谁将谁放在你身边，让你把这个福音要还给他，要交给他。是父母呢？是朋友呢？是亲戚还是同事呢？我们每个人都思考一下。或者你打算什么时候还？你打算还是留在这里自己腰里面永远不还，还是要定一个计划，我要赶紧还？如果你不还的话，我们真的是欠了债，我们没有办法就为那些交账，我们也欠了那个应该有些福音人的债。所以弟兄姐妹，要让我们有一个紧迫感，不要抓着福音不放，然后就不传给别人。我们都欠了什么福音的债，我们要怎么样，要务必要传道，不要把自己独享这个福音，要把福音怎样传给上帝要我们传福音的人。第二个，我觉得是不以基督为耻，或者不以福音为耻。我刚才谈到，就是犹太人和其他希腊人都以什么样基督为耻，今天的这个文化也是基督福音为耻，把基督教后期要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垃圾，当作人类的仇敌，当作人类的这个对手。我在刚开始一开始提到是那个基督徒在这个同性恋游行中被传福音的人被怎么样必定犯罪罪犯，要受审判。西三一大学为了持守自己的信仰被定罪被败诉。最近也另外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性教育搜集，这个礼拜三就要投票，在由列治文决定这个教育法是不是完全是推广到学校教育里。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个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还有没有勇气不以福音为耻，不以基督的真理为耻，能够有勇气能够站起来，就像那个给同性恋传福音的那个弟兄，就像西三一大学勇敢的能够站起来，就像反对搜集的那些人能勇敢的游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不以福音为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勇气能够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不以基督徒的身份为耻？我们还有没有勇气向别人传福音？我们真的需要勇气，我们更需要这个信心。我们真的是求神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给我们有这样的勇气不以福音为耻，持守我们对他的信仰和忠心，不以福音为耻而以福音为荣，能够坚持到底。最后我们要坚信到底。保罗说这个信本是本于信至于信，所以信心是一个什么样长期的持守的过程，我们要持守这个信，我们要坚持这个不以福音为耻，要把这个福音要持守到底。信心需要坚持，在末世特别是在今天，我们会面临很多的事情的挑战，就像当初保罗在罗马人的时候，那时候罗马人面临一些挑战一样，因为罗马人当时的处境外面都是什么样，是非基督教的这个社会和文化，多少的拜偶像，他们的信仰能不能在这个处境里面能够持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在后基督教时代，我们的信仰面临很多的打击，在 四面八方对我们都受困，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持守到底？现在这个整个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敌基督的力量越来越强，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的文化和这个渗透越来越强，不只是在文化里面，在教育里面，将非基督教的这个理念和这个意识形态慢慢的灌输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处在这个危险的关键，我们能不能持守我们的信仰，能不能站立得稳？西方真的是，你如果看整个西方的历史，真的是很可悲的。在200年越来越是基督教是越来越被边缘化，而且整个教育和这个社会层面，公共的社会层面越来越排斥基督教，特别在教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屋是一个美国的孩子，他在美国那个大山大学，他家庭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非常虔诚。我去过他家，父母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吃饭要祷告，然后每天都要祷告，非常敬虔。他在这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里面成长，家庭成长，而且他一直长到18岁也是非常敬虔的。他经常去参加这个主日学，然后去学校的这个教会营会，还非常敬，而且给他的邻居传福音，非常热情。但是后来上大学之后，他选的是这个心理学，不到2年时间，他的信仰就垮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这个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思想完全是敌基督教的，彻底是完全是反对基督教的，所以他根本是没有办法持守自己的信仰，所以非常快他的心思就被那个世俗的思想就垄断，就掠夺了。在大三大二的时候就这样，就丢弃了自己的信仰，放弃了他的父母的信仰，放弃原来自己的信仰，结果变成一个很激进的，而且很激进反基督教的，谈起来是非常不屑的，而且很仇恨的一种姿态。他觉得他现在终于明白真理是什么，原来觉得是哇，基督教是如此愚昧。我们今天的教育，特别是西方的教育，很多的地方是非常无耻的人在完全是掌管着，非常敌基督的人在掌管着我们的思想，他把这些理念完全渗透到整个孩子中间，把这个思想当作整个世界的文化的主流，把基督的福音当作仇敌。我们在这种处境下，我们能不能持续信仰到底，坚信到底，这是我们对我们的考验。我们的孩子能不能持守这个巨大的这个敌基督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侵蚀，这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能不能抓住自己的信仰，能不能抓住我们孩子的信仰？因为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是教会的未来。当他们被洗脑的时候，被这个文化完全是同化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走下坡路。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时代能不能在这个时代里面，在敌基督的时代能够还持守到底，坚信到底，本于信以至于信。耶稣自己说，他说唯有忍耐到底怎么样，必然得救。这个忍耐是指一种坚定不移的、坚定不移的、永不动摇的信心，坚信到底的必然得救。就像保罗说怎么样，因信一人因信得生。让我们真的是在今天有一个很警醒的心，我们的挑战不是我们身边的些人，我们挑战是这个适合整个这个社会撒旦最后的，在整个这个世代里面的一些谎言。我们所征战的是不是血气，而是属灵的征战。我们面临神的征，我们能不能持守到底，抓住这个福音的真理，不以福音为耻？当我们真的是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坚信到底。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把这个福音怎么样勇敢的推向这个地极。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当我们真正的以福音为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怎么样退怯，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抓住这个信仰，能够怎么样信仰到底，透过上帝的恩典要持守我们的信仰，信仰到底，持守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信仰，我们下一代的信仰。 要让他们坚定到底，要让主的名怎么样得高举。因为每个人，我们在身边的教会里面，每个人都一个在基督里面能够不同的长进，不停在基督里面扎根和坚固自己的信仰，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有真正的主的生命，有一个坚固的信心，真正的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好，我们就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你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你的福音是何等昂贵，因为你自己亲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经受极大痛苦，以致我们可以得救，让我们不断的福音认识，让我们福音，让我们的心被福音所蒙蔽，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把心完全敞开，让我们以福音为荣，以基督为荣，在这个时代，在这个贵贵的文化和时代里面，接受我们的信仰，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和我们一同来打这个仗，这个守门征战，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站得稳，坚持到底，以至于最后能得救。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教会，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不以福音为耻，愿意让我们有热心传扬这福音，以基督的福音为荣。